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学科技怎么走，我是翔威。我们将在每周二的早上跟各位聊聊声音创新与医学科技的职涯规划。今天我们持续的邀请到上海复星信脉集团首席科学家 James。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已经来到第十集，也就是我们最后一集，医疗 AI 资安问题。好，这个是一个蛮大的 issue， 就是蛮常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去考虑这一个新的议题。好，那 James 这边呢，可以来做个医院内到医院外来做个说明。那针对医院内的不同科室或跨模态这部分， James 可以来做一些经验分享吗？
哎，好的，谢谢翔威。对，所以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资讯安全嘛，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有可能碰到的资讯有哪些啊。就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去一个医院，我身体不舒服，我需要健康检查，我去医院做的我会留下的资讯的模态有哪些。就是首先就会包括这个我的个人资讯嘛，比如说我姓名、身高、年龄、身份证号，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我那个去不同的科室去做诊断，比如说我可能是皮肤科，或者是不同的科室，或者是我可能有需要诊断的，包括比如说影像科，我可能需要拍 CT， 拍 MRI， 然后我可能需要拍的是一个超声的影像，比如说一些超声在甲状腺结节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这是超声的部分。那我可能也会譬如说如果有一些可疑的组织，我可能会取样拿到一些切片，那这些切片可能到放射科，然后有可能这东西可能比较严重，我可能需要做这个基因的定序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形态的话会储存在几个系统里面啊，一个叫做大分类来讲分成三种。第一个叫做 HIS 系统， HIS 系统它主要存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些文本信息为主，我个人资料，我的这个注册信息，这个科室诊断的结果，它是以大多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一个 HIS 的系统 ，HIS。好，那我的影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影像系统，比如说我的放射 CT、MR 或者是一部分的超声，我可能存在是我的 PACS 系统 ，EACS PACS 系统。那再来就是说我有一些啊散落在各个比较细部的科室，比如说超声的科室啊，有些没有那么完善的，或者是病理切片啊，我存在的是当科室的 local 的系统啊，它是以这种比较局部的这种资讯存在的，大概分这三类的资讯，所以资讯分成三大类 ：HIS、PACS 以及 local 科室的局部系统，这是第一个部分。
好，了解了解哈。那这个在这些不同科室之间呢？它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资讯安全或是需要做考量的地方吗？
这个比较多的是院内的 policy， 就是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医院的规模会决定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院内的这种互联网系统的完善程度。就如果是一个单医院的话，就是比较单纯，就是说我的一个在医院内单家医院内的不同科室，我怎么把上述的三大系统进行整合啊，这是一个部分。那很多医院啊，它就层级组织以及它的地理位置，它就不是一个单中心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哈。比如说台大，它有好几个分部，对吧？这是一个东西，就我有一个比较总院以及其他的分院啊，这种还蛮常发生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形成了一个东西，所谓的院内的网络。就我这网络，它的目的是我，就台大医院来讲，它是台大医院的一个本院跟它的相关分院。大陆其实也是啦，就是我一个总院跟其他相关分院。然后大陆还有一个东西是分级诊断，它会有一个医联体，就是说我的上海的某些医院，它形成了医联体。医联体目的就是一个分级诊断以及诊疗的一个东西，它会形成一个部分的资讯的共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了解。所以你刚刚有提到是分级诊疗系统，不同医院呢会有医联体的过程，然后来做资讯分享。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就是分院的话，主医院跟分医院它资讯也会有共享的状况。那想问一下，在共享的过程中，通常在资讯的设计上面，安全设计上面会考量到哪些层面呢？
好的。那个医联体在内地的话，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一个因为内地就是说上海的人口比较众多，然后上海服务的人群，它其实不仅仅包含上海的2000多万人口，它还包括整个华东啊，所以它一些主要的医院，它其实服务量其实是蛮大的。为了要解决这个负担很大的东西，他们其实要做的是一个分级诊疗。那分级诊疗它是像系统，就是说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级，就最好的第一级就是所谓的三甲医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医院，譬如说上海肿瘤医院，好。然后第二级的话就是所谓的三乙或者是下一层级的，就是下一层级的。然后再来就是在下一层级的，就是类似那种筛查类的诊所或者医院，好，大概分成三级或四级。那他们政府想要倡导的就是说，我有疾病的话，我不要一次就全部都塞到刚刚讲的三甲的医院，就是最高等级的医院。我可以借由这个金字塔结构呢，下面的这个医院先进行一个筛查，那他去判断你是属于要看什么样的科室，以及你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要看到哪一个层级的医院，然后进行这个分级诊疗。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他医联体就是刚讲的一二三级或者一二三四级，它的资讯是需要共享的，这是第一个整个 concept。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它要分享的资讯又内容又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既要满足我可以转诊的目的，可是我又不希望我的资讯是完完全全的曝光，就是说它可以理解，就是说我可以达到我的目的而分享的一个最小的资讯的量。那他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希望就我分享，因为所有的分享资讯它都有一定的资讯安全泄露的风险嘛，我希望我可以达到目的，但我又不希望我的资料是过分的曝光在这个外部分享的网络，这是一个东西。这是在中国的一个 society 的系统，就按照中国的法规的系统啊。然后在美国啊，就我所知是它是分两步骤，因为美国的人口密度以及整个医疗资源跟大陆还不太一样。美国的话它就比较单纯，它就是一个加医科跟加医科之后去 allocate 到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就是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困扰的话，我首先是会有个家庭医生的制度，家庭医生先去看你有什么问题，然后依照你的严重程度以及病种，这个加医科的医生会推荐你到某一个医院的某一个科室进行下一步的诊断以及下一步的治疗。所以美国的密度及 density 它通常是两步骤，那中国它其实因为环境不太一样跟人口基数不太一样，它通常是三步骤，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反过来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资讯安全不是因为资讯安全而资讯安全，而是因为它要符合你的社会的制度以及国家的规定去衍生的一个这个规范啊，它是依照需求而反推到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可以保护这个资讯的安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了解，所以是以要做什么来回来看说在风险上面要怎么做资安的一个解决。所以在跨医院或者是这种分级诊疗的过程中，都需要去考虑到可能在病患隐私权的问题，或者是资讯外泄的问题，或使用者使用权限的问题，这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个方向。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跨医院，那我就回来看看医疗 AI。 医疗 AI 蛮常需要做跨中心的临床验证，那像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在资讯安全上要考量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AI 的论文啊，近年发表的已经不是专注于在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模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 创新性了，它很多是一个落地性的问题，也就是一个 clinical 的问题吧。 clinical 怎么样融入这个 clinical 的这个pathway 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衍生到很实际的东西，包含几个多中心实验的目的啊。多中心实验的目的包含以下三个，这个还蛮重要，就是说你的产品到底 O 不 OK， 其实有以下的三个考量啊，这跟 FDA 也是有关系的。第一个考量就是说首先你的这个它跟你的临床实验设计也是有关的，如果你要拿证的话。第一个包含它的这个一个仪器啊，仪器的品牌。我一个譬如说我一个 CT 的仪器，我不会是一个单品牌，我肯定是一个多品牌的。就最著名就是 GPS 嘛，GE 西门子飞利浦啊。我的产品的话，我不可能就是说好的产品啊，不可能就是譬如说 GE only， 这个通常不太可能啦。你如果是做一个这个 platform 的话，所以我希望我 GPS 飞利浦跟西门子以及巴拉巴拉的其他品牌，我都是有进入到我的临床验证里面啊，都可以试用的，越多试用当然越好嘛，除非你是有一个战略合作的一个协议或者什么啊。基本上 concept 就是我可以涵盖越多的 vendor 我是越好，这是第一个仪器品牌的 diversity cover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希望我 cover 的地区性啊，我希望我 cover 的医院啊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地区性，我在东南西北啊，因为台湾稍微比较小一点，可是在譬如在美国在大陆它是有不同东南西北的医院的啊。那不同医院它会根据不同医院它其实是有些差异的啊，比如说它的那个 protocol 的差异啊，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做什么都是有的，然后我的相关的参数的设定它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啊，这是第二东西，就医院之间的 diversity 啊，它影响的就是说我的一些 protocol 不太一样，但就是人种方面的差异啦，它其实不仅是形式是这个，因为台湾可能稍微来讲的话可能人种 diversity 还没那么强，可是对于啊比如说像内地或是中国以外，比如说像美国，它的 diversity 也很强的，就是说不同的人种它之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差异在影像学上面，以及基因方面就更明显了，所以它的人种性的差异它是希望可以能够 cover 越多越好，所以大概就是你尽可能的包含了越多的 diversity， 那你的产品的适用性会越高的概念是这样子。
嗯嗯嗯，了解了解，它确实多中心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去考量的不同多样性的问题，那所以现在目前有些趋势是比较 focus 在各家医院的资料，然后把所有系统都放在自己的医院里面做训练，那这样不会资料外泄问题，又可以去符合本身医院它的多样性的问题，刚刚说设备仪器的多样性，人种多样性，还有或者是操作手法都有这些多样性问题，那如果我们可以把 AI 放在单一医院里面训练它自己的独有的资料，那相对多样性就会慢慢的会被消除了。好，那另外呢想问一下更大一点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跨国 AI 分析，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有更多的资讯安全问题呢？那这些因素要考量什么呢？
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 AI 公司也是蛮重要的问题。 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些 AI 的技术做到不同国家的跨越，然后它达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在当地拿证，比如说在美国 FDA， 在中国 CFDA， 然后我拿证的临床应用设计尽可能的花费稍微小一点，然后得到这个证件的东西。然后第二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得到少一点数据，我就可以作为我这个模型的泛化性。那它牵扯到技术可能包含以下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一个迁移学习，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台湾OK， 我建构了一个模型，我迁移到中国，移迁移到 这个美国这两个主要市场，那我有圈学校，我可以用少量的数据，然后我可以 fine tune 我的模型，达到一个好、啊，达到一个还不错的 performance， 然后它的 performance 可以打依照我这个东西去拿到证件，然后用照的这个医院以及这个病患相对来讲会少一点，那它所以就 cost down 我整个拿证的一个时间以及花费，这是一个第一个目的。啊，那第二个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牵扯到就是数据出院，那数据出院它其实还蛮敏感的，就是说出院跟出国是两个概念。首先来讲出国是不太可能的吧，也不建议大家去做出国操作，因为确实它牵扯到的整个敏感性是比较大的。出国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医院出到一个法人，他的自然人是一个美国人，我举个例子，好，那基本上就是会有比较明显或是比较敏感的这个法律上面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是不太建议的。那所以它衍生的就是最近几年在譬如像 Nature 也发了一个文章，是包含着像联邦学习我就一些方法手段，我这个数据呢它是可以不用出院，可是我又可以参与到这个模型的 fine tune， 那所以它有相关的这个技术至少是有解决的趋势，可以达到这个模型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医院借由联邦式学习呢，我可以 tune 我这个 model， 或者是大家的资料不会不出院的 方式，我可以参与这个学习模型的学习的过程。那这个也是一个部分。那另外解决这个部分还有一部分其实也是值得关注，就是如何结合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在这个数据的共享或数据这个参与模型训练的部分。那这方面可能祥威也有一些这个经验或者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我也希望祥威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好的好的，那刚刚讨论到很多跨国的训练跟迁移式的一个训练哈，那区块链确实也是近期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所谓的企业区块链或者是健康区块链，那基本上区块链的建设成本跟技术门槛其实是高的，但是它相对在资安的防护来看，是目前来看是也是相对是备受信任的，所以它那个区块链呢主要是分散式管理，它没有一个中心的储存，它用分散类似像是我们常运用的是分散式账本，那在这个情况下就不会有一个中央的一个资料库来储存这些资讯。那回来来看临床这一块也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其实不会每一个都上链，因为上链的成本还有资料量都会是一个蛮大的关键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看到企业区块链用在医疗这一个部分呢，有时候它会是部分的重要 information 去上链，那大部分呢还是会储存在医院里面。那这个详细的内容呢，未来还会再找一个区块链顾问来做 podcast 或者是一些线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说区块链在医疗 AI 有哪些应用，它现在是一个趋势之一。那当然还没有普及化，刚刚有提到有些原因，比如说技术门槛或者是它所需要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它也会是一个趋势之一这样子。好，那我这里反过来问一下，就是傅哥，就是在联合式学习这一块，那不知道在联合式学习是不是刚有提到其实有机会在跨国来运作，那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来做联合式学习，因为我自己看到这样的概念就会想说医院上传自己的模型，这样他是愿意的吗？会不会他会觉得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著作权或者是他开发的东西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目前来讲的话有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存在的比较像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程度，还没有到产品化程度。譬如说像 之前 Nature 在应该在去年或者是前年吧，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它主要是美国的数据库跟美国数据库跟美国医院联合这个英国的数据库跟英国的医院，然后做的是一个乳腺钼靶的研究，就是侦测这个钼靶的影像在不同人种之间的东西。那至于商业化这个部分，其实啊，不管是在中国内地或者是英国或者是美国之间啊，现在还没有国际普遍的产品以及相关的应用的普及，就普及程度其实还没有很高，所以回答到你的问题，其实大家还在摸索，还没有很具体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的规范出来的那么明确，这是我这边得到的资讯。所以大家可能目前来讲，吃下本土市场是一个目前的首要的阶段，还没有到跨国。可是会必然发生，因为比如说 Internet 一样，它肯定是跨国方向，可是目前来讲还没到那一步。
所以等于量子学习其实还在国内摸索学术阶段。那虽然他也有，我自己去年也有看到延时学习在国内也有持续在做一些 innovation 跟成果发表，不过也确实我们在实质落地的时候，反而不会优先考虑这一个方式。那我有看过实质有在做延时学习，因为我们都会纳用不同医院资料，所以医院就提供资料就可以获得部分分论。它等于是提供了跨中心的这个医院资料，那他有提供到，那他也会是一个受益者，所以这部分目前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稍微补充
是，
一点啦，就是这东西技术层面是一个技术的 solution，可是它牵扯到的很大的部分是法规的 solution，所以它是一个配套，它不是我技术解决就 OK 了，它是配合当地法规的，这个是为什么它的整个进展会稍微慢一点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法规都不一样，那你要去法规认同，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的。它是有一个 SOP 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我技术解决是一回事，我法规认不认定你这个技术的合法性，那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是考完法规的部分。好，那最后就是想要问一下，James，就是关于医疗 AI 资讯安全相关，那我们要用怎样的 concept 或是策略？简单的 summary 几个点，那来让大家有一个可以持续去学习的一个方向。
好的，这是蛮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它跟你的那个步骤有关啦，就是说我们开发一个 AI 产品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在一个比较 local 的市场、local 的国家，然后慢慢的走向国际。那本身呢，也牵扯到一些刚讲的一些法规跟技术的一些扩展的层次，然后需要综合考量，就是说你既可以达到你的商业的价值，就拿到你能够转换成你商业对客户有用的价值，然后又不侵犯到一些法规问题，然后得到一个逐步开发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还蛮考验这个产品设计的。
了解，所以刚刚是有提到，就是在资讯安全的法规这一块在产品上面其实是还蛮重视的。那这个资讯安全的策略，确实近期法规有规定蛮多的相关的要求那这一个方向上面就必须要非常理解，非常的去看看说这个法规规范上面，我们自然要做什么？那我也小小分享一下，我自己新创在做资讯安全。我们知道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是法规，其实到最后，有时候防不胜防。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不同医院的 policy，我觉得这个法规不管是医院内的或者是国家的法规，其实都是不太一样。那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要去符合他们的法规，才有办法去 implement 进去。那我们从开发的角度来看， 在一开始要跟这个医院合作的时候，他有可能资料就不外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远距的方式去劝一个 model。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产品，那就要考虑所有的风险面。所以其实我们会运用这个风险评估报告，也就是14971ISO 认证的评估报告，然后来看看说资讯安全上面有哪些会有问题的，然后再针对这些项目呢去做自己的一些功能性的测试，那有部分还是需要做委外测试。所以在资讯安全法规面，它其实规范的非常的详细。那至于刚刚说的我们刚刚所提的跨中心啊或者是跨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不同法规之间的一个 issue 哈。那这个资讯安全是近期的议题，也是医疗 AI 最头痛的议题。因为如果当资安防护不佳的时候，那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 AI 都是以资料为 base， 那资讯安全呢更加重要哈。好，那今天呢是我们十集的最后一集，那也是谢谢各位持续的follow 我们这个医疗 AI 商品化的系列，那最后也想说，那 James 可以来跟大家讲几句话，对于医疗 AI 商品化的过程啊，也可以小小的分享一下这样子。
谢谢祥威，对，很荣幸可以那个跟大家分享，也谢谢祥威的一个这么有心的经营这些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上面的话，可能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了。从刚开始讲的就是说一个 concept 出来，然后呢依照这个不同的公司的规模，它早期怎么样去盈利，可能从科研方面出发从一个科研的一个性质跟医院进行对接，然后到第二个步骤可能是借由这个二类证一个不涉及诊断但是可以用的一个过程，去辅助医生使用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说 OK， 我训练越来越好，我可以有一些诊断性的一些结果出来更符合临床的需求，那可能是涉及到三类症了。那三类症的话就包含了这个譬如说像区域性的以及这个各五家性的这个泛化性的问题了哈，刚刚提到的一些不同仪器、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国家的，然后再来就是不同国家的这个拿到这个相关的数据去训练的这个过程，以及不同国家我 IP 上面怎么保护我怎么从专利，我怎么从我的软著或各种方面进行的一个保护，然后中间当然搭配了本期内容还没有涵盖的一个部分啦，也就是这个商业的部分。我怎么样去做这个市场以及商业的配套的推广以及拿下这个市场。那其实这个整体上面是稍微比较复杂也比较大的，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单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有医疗的部分存在，也有一些软体开发 software 开发的存在，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法规法律的问题，所以整体上面医疗 AI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但也是人工智能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然后很高兴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浅薄的一些经验吧，然后希望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展的有一些参考的价值谢谢祥威。
好，谢谢 James 这一次还有之前的十集真的是非常精彩。那我自己也是学习了不少，那也是在这各个层面之下也期待呢让台湾大家呢就是能够一起来学习医疗 AI 落地的过程。因为我这边呢也是看到整个台湾医疗 AI 的趋势呢，大家有研究能力、技术能力，但是在落地上面呢大家都还在摸索中。那其实也非常感谢 James 愿意在这一个重要的 moment 呢可以分享这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呢真的是不多，那真的有获利的人呢在医疗 AI 上面真的被获利或者是真的去扩增不同医院的人也不多、哦、所以这些不同层面的一些探讨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感谢 James 在这一个这么长远的一个时间、哦、我们这样十集最后呢终于已经完成了。那也小小预告一下接下来呢会有两个部分、哦、我们最近有跟华硕合作，那所以会分享他们的智慧穿戴的装置，还有他的远距照护还有医院照护的一个策略方向。那另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系列的一些 podcast， 那就是智慧医疗城，那会邀请到这个敏盛医疗集团的副总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所以我们持续的在医疗 AI 或者是医疗科技这一块呢都会有不同的层面，那让大家去深度的去探讨。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在这十集以来持续的关注，还有也欢迎在持续的针对这不同层面来看看有不同的探索。 OK， 好，那就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各位。